在我没有搞玄之前啊，我认为的择日，它就是黄历上面的那个说明啊。他说：“今日宜出行、搬家、理发、花钱变美。”
那生活它的运势有跌宕起伏，这不是很正常的吗？你不可能一直高歌猛进的呀，你也不可能一直是长虹到底的。
玄门有理夏季紫微斗数亲授班与风水初级系统班目前正在火热招生中，对课程感兴趣的伙伴可以关注玄门有理公众号查看介绍，也可以添加助理西服的微信"玄门有理2024"了解更多。Hello，你好呀，欢迎收听玄门有理科学搞玄，这里是一曼。
我是十三，今天的话呢，我们终于要来到聊一个。我个人觉得是很，对我来说是很有挑战性的话题，那就是择日了，啊，因为在我看来的话呢，择日这一门课，它应该算是我接触的时候玄学技法里面是困难指数那个星只有五星比较高啊，比较难攻克的一门学科。那其实阿曼想问一下，在你的认知里面，你是怎么看待择日这件事情的？
在我没有搞玄之前啊，我认为的择日，它就是黄历上面的那个说明啊。他说：“今日宜出行、搬家、理发、花钱变美之类的。”我觉得这个就是啊，我可以按照这个黄历的这个说法去走。在认识你之后呢，我第一次精确的感受到择日的力量。但严格来说，我不知道这算不算，就是在叠奇门 buff 的时候，我们会精确到具体的时间、具体的方位、具体的事情、具体的物件嘛。在今年的1月份去弟子班之前，你跟我说我们这一次的课程它会涉及到择日，但是择日非常非常难，你让我自己去体会。然后我在当时课上的时候，就是首先最让我震撼的是老师教的那个五鬼运财，我就觉得哇，这个日子太厉害了，可惜我用不了。
为什么用不了？
因为当时是选了一个适合蛇生肖的那个日子，就让我们做作业嘛。你要选一个适合年命命主是属蛇的，或适合他的五鬼运财的那个日子。后来师傅还教了很多择日的小方法嘛。他说，今天教你们的都是最简单的，拿着就能用的。我和我的同桌就在开始怎么用怎么用，这个到底怎么用？我们就拿着表都是。听不懂，完全听不懂，这是属于一个这样的一个状态。那反正到现在呢，就择日这个概念，在我的印象里面，就是说要去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时间去干一件事情，就可以事半功倍嘛，相当于说得到老天的眷顾。那在开始今天的录制之前，事实上我们这期节目是昨天要录的，但是昨天的我的状态非常的差啊。然后沈老师说："这个稿子你看可不可以？"然后我就看到里面有一个就是冲年命，等一下我们会讲到这个。我看到那个地方呢，我就发现昨天就是一个冲年命的日子。
就原定要录制的时间是冲了阿曼的年命。
对，因为我是属猪，然后昨天是一个4日，发生的那件事情是我在巳时和一个人去沟通了一件事，然后沟通的结果我就非常的。就整个人就蔫儿了，从一个肾，
放弃我吧，那种，
对，
就躺在那里，你放过我吧。
对，就昨天我是深刻的感受到了这一个东西，所以呢，我们就换到了今天。那今天就不一样了，今天是我的应日，就是属于适合学习的日子。那今天的话，就来聆听一下十三老师的分享，学习一下关于择日的他的心得。
其实你刚才有问到的第一个问题是说，因为当时你说感受到择日的一个力量是奇门嘛，啊，然后要根据一个具体的时间节点，就错过了那个时间点，甚至是都不可以用了。其实奇门它也算是择日的其中一种流派或者说方法，它未必能称得上流派，就是一种小方一种方法。如果我们要把择日这个揪出来去说的话呢，我个人的理解就是，根据你自己要办的事情，然后你去选择一个比较好的、比较恰当的时间节点，去作为一个起点，然后进行出发。我记得师傅他跟我说过一句话，就有点像是择日的一个重要性吧。他说，比如你今天要出去给别人看风水， 但是今天它都是日子是冲着你的年命的时候，你本人的那个力量都不够好，你怎么去帮别人处理好事情？就当时他说完这句话之后，我对于择日的一个重要性就好像在那一刻被打开，我觉得哎，对哦，我们去做一件事情，那当然是希望有一个好的结果，但好的结果往往是要得有一个好的开始先。那当然办事呢是有大有小的，对吧？啊，不可能说每件事情都尽善尽美的挑一个好的开始，尤其是那些比较小的事情。你比如说我今天要出去买个衣服，这件衣服只不过是我很普通的一件衣服，我可能就恰巧昨天那件衣服它烂了，然后我今天想出去买一件，就这么简单的事情的话，我觉得就不需要去择日了，因为不管它是好的开始还是坏的开始的话都没所谓啊。但如果你说我今天要出去买的这件衣服的话呢，它有可能是全球限量版100件，我就要抢到它，那这种可能稍微来讲就有点难度，算是大事。那我挑一个好的日子出去，或者说好的时辰出去，可能会稍微有点用吧，不敢说一定能抢得到。所以讲到这里的话，阿曼，在你认知里面的大小事都有哪一些？
在昨天之前，我认为很多事情它都是小事。比如说我今天要不要去剪个头发，我在周末的任何一天我都可以搬家，因为那个时候我是有时间的。其次呢，我的公众号我可以每天都发，我的笔记小红书的内容我每天都可以发，这些都是些小事情。然后像大事情的范畴，我觉得目前为止我的人生里面可能也就结婚领证办酒席是个大日子。
生娃居然不是？
生娃的这个日子我没有办法去选择。
哦，也对。
对，所以但是呢，经过昨天之后，我发现一些重要的公众号内容还是要选择日子去发，一些重要的人或者说某一些商业上面的接见或者什么的也要选个日子再去做决定。
对啊，你忘了吗？当时贤真他有跟我们去分享那个故事啊，就他学了十二剑心之后的话，他不是把自己公司里面所有闹官司的合同签合同的那个日子全部盘了一遍，结果就发现所有但凡是到目前为止都比较麻烦的那些项目啊，就推进的特别糟糕，然后都有一些不好的事情缠身的那一种项目的话，无一例外都是破日，无一例外都是冲了他还有老板或者是法务还是财务的年命，就全部就那几个项目全部都是那样子。所以的话你说大小事情怎么样的去定义吧，在我的想法里面的话，它其实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是人生转折点，那肯定是一个大事。你比如说你买个楼这件事情，它不单只是在经济上会对我们造成经济影响啊，有的人是压力对吧，它在风水上也会对我们造成影响啊，所以它肯定是一个很重大的一件事情。那结婚肯定也算，因为你要接着你要跟一个人长期的相处在一起，这本身也是一个大事情啊。还有除此以外，这是第一个角度啊。那第二个角度是什么呢？第二个角度是除了人生转折点以外，那就是我接下来要干的这件事情它可以持续性的影响我一年两年甚至是三到五年的时间。就我们从一个时间的长度上面去考虑，你比如说我要做这个项目啊，拍一部电影好了，拍一部电影或者拍一个电视剧，你怎么拍也要拍个一年半载吧。这么长的一个时间点，你要遭遇那么多的事情的话，你肯定是需要选择一个好的时间节点作为起点。为什么？我先保证我前半年不出错啊。
开机仪式其实在影视圈非常的流行。
对。
然后像在开机仪式的时候，有一些人他是不能出现的。
是。而且当时我们那位朋友他不是说过吗？哪怕就如果说哈，这个剧组他选了一个日子作为开机仪式，其中有某些大咖演员或者说是戏份比较重的演员，但人家的生肖就是跟这个日子不好的话呢，他也不能去出席，也不能站 C 位啊，甚至是不可以露脸的那一种。就大家都很讲究，都很默认这个规则，就是因为我们都想这个项目真的能够顺利平安的做完它。所以这个时候你要选择一个好的开始， 我们不是说我选了这一天它就必然可以保证我从头到尾不出一点的差错，不可能，人生起起伏伏这是正常的，但我好歹我选择了一个开始的那一天它自带旺气，吉星高照，它有很多的一些神明的庇佑，它可以保证我头半年不出错，或者说前一段时间不出错。好，那半年之后会发生什么咱们也说不清楚，可是你好歹都有半年的时间累积了，对吧？你再怎么糟糕的话，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啊。这么说的话好像有点残忍，但是呢我想表达的意思是，当你选择一个好的时间节点作为起点出发的时候，你起码给自己预留了充足的时间去为自己增加能量，去把这件事情推进得更加的顺利。当后面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起码不会手忙脚乱，你起码有一点东西拿在手上嘛。就比如你一个毕业生，你刚出来工作的时候，头一年你就能够赚个10万在手上，跟你头一年你根本一点钱都没有办法赚在手里的时候，你之后如果遭遇人生的挫败，遭遇公司的解雇，那咋办？没钱的那个人他就很凄凉了哦。但是有钱拿着存下钱的那个毕业生的话，人家就可以很轻松的去再选择公司啊，不用那么的焦虑，不用那么的苦恼了。这个我觉得就是择日的一个重要性。
择日是可以起到防御作用的。
对，
这个防御作用像你刚刚说的那个，它其实是一个积累嘛，我要先积累好的，然后我才能够去抵御一些未来可以发生的风险。
对，其实除此之外，它在我们风水里面，因为所谓的防御啊，它更加多是体现在我们风水上面的一个情况，尤其是我们为什么新屋入伙啊，不是搬家哈，是新房子你要住进去开灶那一天要去选择呢，是因为那一天的日子它所带动的那个能量有可能是可以成为你的吉星庇佑。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房子的阳台外面都是有煞气的啊，比如说一些不好的建筑物，类似于电线杆、电线塔啊，别人的那个脚煞等等的，那这一些它都会对我们的居住者是带来很负面的一些影响。那这个时候的话呢，我只要选择一个比较 OK 的日子住进去，哪怕我房子出去啊，比如说西南方啊，有一个电线架特别高特别明显，那它通常会带来什么，就头痛啊，睡眠质量差的一些影响，对吧，严重可能会影响我们的生命。但如果我找了一个好的日子入伙的话呢，我可以通过点香敬神或者是伏法的一些引动呢，就可以让这个不好的电线架暂时的被镇压住，或者暂时的把它扭转过来，甚至是成为自己人，就是让这个电线架可能会对我有情意了。那有情意的时候的话，那我就不用担心啦，我住进去我反而是可以得到了很好的一些帮助，因为电线架它天然也是有能量在那里的。
为什么电线架它还能帮我？难道不是反手一个凸面的八卦镜我就贴上去了吗？
那你想啊，这里其实可以有一个小比喻就行了。对方给你打一拳过来，这相当于是外局是不是有形煞啊？就对方对你进行一个攻击，可是你有太极，你通过云手，你通过你的攻防转换，然后把这道力卸了，然后反过来的去打回对方，是不是也是类似利用了他的那个能量？但前提是你要有自己的技巧，而择日很多时候它是有这个方法的，但是它不是每次都 OK， 因为你能不能遇到那个日子本身就是一个福分，本身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机缘。
十三老师，你学了咏春之后，你又开始了一些新的语言体系出现了啊，
就开始会听到我举一些打架的例子是吗？
那我其实还是会很好奇，就是说关于日子的能量或者说择日的原理，在你的知识体系里面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理解呢？就我自己个人的话，对择日可能还是一个比较粗浅的看法嘛。就比如说我们每个人的出生时间，我们是有自己的八字的，出生年月日时构成的我们的天干地支组成的八个字，然后我们的八字里面它是存在五行生克的流转的。那我们在选择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在某天某个时间去做这件事，但其实这一个时间它也是一个八字嘛，这个八字它会对做这件事情的主人是会造成一些影响的。就比如说我昨天那件事情丁巳日巳时， 然后去做了一件事，
这件事是过不去了是吧？
至少在今天它值得被反复 Q 起来。虽然这是一件很小的事情，但是它对我的冲击是比较大的，所以我就在想，假设在昨天的这个时间我在睡觉或者在运动，是不是就不会发生我情绪能量变得很差的这种情况。但是换成了今天啊，那我们的沟通就变得相对来说还是顺利很多的，我个人的能量也还是，诶，我的脑子又回来了。那所以说十三老师，在你看来，对你来讲，就是择日的原理是什么？
我们可以先用奇门来作为一个切入点回答这个问题啊，因为你也是懂奇门布局的哈。通常就是起了一个盘，在这个盘上面我们去找出一个对应的符号组合，然后把它转换成我们熟知的时间节点嘛，比如明天早上九点钟，对吧？我就用这个时间点起了盘之后呢，哎，我就发现某个宫位里面它的象意很好，也符合我的需求，我就可以把这个符号转变成生活里面的物品，以此达到一个经常在节目里面提到的在天成象在地成形的一个目标，来发挥它对应的一个功效。那在这个过程里面的话呢，最关键的知识内容其实就是奇门的那一套符号体系啊，那套语言体系。而择日它也有自己的那个符号语言，只不过呢，奇门它即便啊有很多的流派啊，比如说一些什么飞盘奇门、阴盘奇门、阳盘奇门、法术奇门等等的，它有很多的流派，但大家用的依旧都是神星门这个符号的体系。区别可能就是在于大家的一个解读思路还有侧重点分析不同而已，用法就大有不同了。但择日的流派啊，那是真的，就你符号不同就算了，它还会有不同的计算的公式思路呢，它反而会在择日里面是比较一样的，就是大家都要避开那些不好的符号，去触碰那个好的符号。在这里面可以给各位去推荐一本书，那当然这本书不是那么好看啊，如果你们是对于择日有兴趣的话，就不妨可以接触一下这本书，就是《董公择日》啊，《董公择日》这一本书里面，它的开篇是有一个很有趣的观点，它是说呢，大富贵人家的择日跟普通富贵的人家以及普通人的择日思路是完全不同的，甚至是可以说没有一样的地方，是因为大富贵的人呢，他们都是吉星转世，都是神仙下凡，他们的命格里面是自带吉星高照，遇难成祥，就有点像是人家遇到困难的时候是能够转危为安，那个不叫困难，那个叫磨练，是磨刀石。但对于咱们普通人遇到的困难呢，那就真的是困难，那就真的是一个石头砸下来那就没了。所以这个是在董公他的观点里面，厉害的人跟不厉害的人他天然就是有区别的。那我们在择日的时候其实也是需要去遵循这个思路啊，就是在董公他的观点里面啊，咱们是要去遵循这个思路的啊。所以你得先承认自己是一个普通人，那你既然是普通人的话呢，你就要去避开那些不好的符号，就你不要觉得我能够相信自己迎难而上，你通常迎难而上就真的就只能挂机啊！而人生不是游戏，你没有再来的机会，你跟大富贵的人就是不一样。其实我当时看这一篇文章的时候，我是会有点，就我也会有点疑惑，我当时问师父，我说这是真的吗？我说大富贵人他们真的是吉星高照吗？然后师父他给了我一个例子吧，然后我就瞬间就有点明白了，他说哪一个当官的是没有人妒忌的，对吧？所有位置做得比较高的人都必然会去面临很多人的挑战啊，面临很多人的背后的小动作，可是人家没所谓，为什么？因为人家下面有人啊，有人可以去帮他顶了这些东西啊，而他的命格里面他天然就带这些信息。可是你想一下，作为一个普通人，就我们就不说别的，你就简单的一个办公室的小文员，你遇到一个人对你说背后说坏话啊，给你一些流言蜚语，你都顶不住，那我都觉得会对我的工作造成特别大的影响。是为什么？因为你前面根本没有人帮你去挡这些东西啊。当别人要给你进行流言蜚语攻击的时候，直接就是影响到你。可是如果当你的位置做到一定的时候呢，下面那些人他哪怕要做小动作，那我们是不是还有很多的层层的等级 要影响到你的时候，可能那都是需要经过很多的巧合啦，很多的布局啦，很多的时间啦，很多的发酵啦，他才会影响到那个人啊。而在此之前的话，前面先有一群人帮他给顶住了那些困难，而这一个就是我理解的哈，大富贵者他们命中自带吉星，可以帮他们遇难成祥，是因为前面有人帮他们去顶了那些不好的东西。
刚刚你在讲这个大富贵人都是吉星转世这件事情，我就想起了我之前看过的几个老板的盘，就他们的大运走得真的好，还是人家不是说只有一两个好运哦，人家是好多都是好运哦，在这短短的八九十年里面，人家走了六七十年的好运。
就人生有多少个十年？
对，那其实综合来讲的话，从回到择日的这个话题里面，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想要选到好的日子，首先我们要先避坑嘛，对吧？那在择日的这个符号体系里面，我们这个坏的符号到底是哪些呢？
哦，在这里讲之前哈，我们先总结刚才说的那段话。就董公择日他提出的观点就是大部分人都是普通人啊，当然这句话他没有在那本书里面去讲啊，是我通过他那段文字自己揣摩出来，我觉得你就是想表达这个意思吗？对吧，就大部分人都是普通人，既然是普通人，你就不要给自己的生活添那么多堵，你选日子的时候呢，先避开那些坑，先避开那些不好的神煞啊，那就 OK 了。那如果你是大富贵人，那没关系，随便随便用。所以呢，我们现在就开始来讲一下有哪一些我觉得是比较重要的要避开的坑。一般来说，我们出去办事情然后选日子，这里是不是涉及了两个主体，一个就是我要做的这件事情，另外一个就是我要选的这个日子。那其中我要做的这件事情进一步的去理解的话，就是我们自己，因为做事情是我们去做的嘛，对吧？所以简化下来就是我跟日子之间的关系了。那么坏的符号我们先去定义一下，讲到坏这个东西，那就是当它出现的时候会破坏我，会影响我啊，会伤害到我，然后导致我的办事效率，我达到那个目标的那个时间是不是被拉长了呀，然后或者说过程当中会有阻碍嘛。所以第一个要旨或者说第一个符号就是这个日子首先不能对我造成负面的影响和伤害。所以讲到这里的话，阿曼你应该第一反应就能够就知道哈哪一个择日的原则了。
冲年命，对不对？
对，就是昨天你之所以不会去录节目的一个原因啊。那因为呢，年命就是我们自己，就是生肖在我们的符号体系里面的话，你怎么把你这个人转变成这一套符号语言体系，你的生肖啊，它就代表着你啊。所以我们办事情做事情的那一天，就千万千万哈，不要去选择冲自己的生肖。所谓的冲就是冲撞、野蛮、不讲理、毫无情义。即便这一天的力量别人看来说，哎呀，这一天特别的好，这一天特别的旺，这一天特别的什么什么，你也不要相信他。冲就是冲，对你不好就是对你不好。这辆车跑得太快，但是它就是在高速路上对你迎面撞过来，车是好车，速度也很快，但对你来讲那就是一个早死的行为，对吧？这个应该很好理解了。
嗯，关于说这个生肖相冲的知识点呢、啊，其实就是十二地支的六冲啊。如果不知道的话，其实是可以自行百度，会有非常详细的资料，也可以下载一个叫做万年历的 APP， 里面的话也会有直接的提示。十三老师啊，除了说年命被冲以外的话，还有什么需要避开的坑吗？
我们还可以再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小明他现在生病了要去看医生，小明他本身已经是感冒咳嗽，对吧，已经很辛苦很痛苦了，结果呢他还要去喝冷饮啊，去医院。那喝冷饮这个行为本身就是自己给自己捉哈、啊，加重自己的病情，拖慢了一整个的治愈过程。然后这时候他还选了一个不怎么专业的医生，这个医生开错了方子，他也一样会耽误整一个的治疗过程。也就是在小明受折磨的这一个故事里面的话，一共有两件事情，一个是他明知道自己感冒还喝了冷饮，这个就是冲年命啊，是日子对我不友好自己捉出来的。那第二个，医生不专业的话，就如同日子本身出了问题，这也是一个耽误事情的一个情况了。
什么叫做日子本身出问题？
你比如说今天这个日子 它是不是存在于月份里面的，就我的日子它是活在月份这个基础上的嘛，所以月份它应该就是日子的老大上司。那如果你想一下，刚才我们说了日子冲了我们的年命，那是日子对我们不好，那如果月份跟日子发生冲突的时候，那不就是下属顶撞了上司吗？或者说上司跟下属之间形成了一个特别矛盾的关系出问题了，这个就是日子本身出问题的一个情况。
所以其实就是月份的地支和当天这个日子的地支形成了地支的对冲。
刚才第一个坑是冲年命嘛，日子的地支跟我的生肖产生了冲撞，那现在第二个坑月份跟日子之间产生了冲撞，所以它用的是同一套的逻辑跟符号，只不过呢冲撞的对象互有不同。但是从思路和理解上的话，大家应该都是明白的，第一个你不能对我进行伤害啊，第二个就是你那个地方不能有伤害啊，所以这个是两个坑是必然要去避开它。而且这一种月跟日的一个对冲的话，就是我们十二见星择日里面的破日，就是有这么的一个符号，破日指的就是月份跟对月份跟日子之间产生的对冲关系，就称为破日了。
那破日的话每十二天就会出现一次，哎，那不就是总是会有麻烦的事情出现吗？
那生活它的运势有跌宕起伏，这不是很正常的吗？你不可能一直高歌猛进的呀，你也不可能一直是长红到底的，只不过呢我们要去避开啊，尽量的避开在破日的时候去做你认为很重要的事情，这就是我们择日的观点啊。你刚才说了，那如果今天日子不好，我睡觉睡得过去行不行？当然可以啊，你只要在那个时辰在那一天刚好睡过去，这就是你的福报。就有的时候发困是一个福报啊，各位。以后我就突然想了一下一个很奇怪的理由，就当你的老师或者当你的上司看到你说你怎么在工位打瞌睡，你就说我要避开这一个时辰，这一个时辰他不宜工作。这不妨是一个挺有趣的理由哈。但是呢最怕是一种什么情况，就一些重大的节假日它刚好跟我们的破日凑在一起的时候，这些很容易会出大问题的啊。比如最近一次清明节，就4月3号跟4月4号那两天是很奇怪的。4月3号是丁卯月丁酉日，这本身就是卯酉相冲，是破日了吧。是隔天的4月4号呢，它是甲辰年戊辰月戊戌日，那年跟月同时都冲了日子，也是一个很严重的 破日。那你想一下那一天是什么，清明节，就传统节假日本身大家就放假的嘛，很热闹，你要不就是拜山祭祖，你要不就是放假你出去玩，所以那天是不是大家出去在外面办事的那个可能性是很高，而且是整个城市大部分的人都会出去，所以相当于浩浩荡荡的一群人去干嘛呢，去引动这个破日，那你可想而知整一个的磁场信息它会有多么的激烈。那就我甚至觉得哈，就是咱们现在做一个不负责任的猜测吧，或者说一个小思路吧，4月3号4月4号清明祭祖完之后的话，到现在4月的下半旬，是不是很多的天气的奇奇怪怪的现象出现，
这难道不是到了季节吗？
就咱们不管哈，我这里只是表达一个不负责任的猜想，假设哈，咱们假设清明节那一天小明他出去拜山祭祖了，那不是要修坟吗？或者说要去，他真的很不幸在那一天选了个破日去修祖坟。这里的修祖坟不是指简单的那个清理杂草那些，是真的去磨水泥啊，把那个石碑去挪动等等的，这一些都是很容易出事的，很容易会出问题的。你选择破日，而且是年破日破年破月破，你去干这些事情，那出了这个意外你不可能是当天的呀，你多少要有一点时间的酝酿让你去接住那个厄运吧。那这个厄运在什么时候发生，不就是在接下来的这一段时间吗，这个月份里面。而最近出了那么多的一些天气的影响，那是不是也造成了很多的人员伤亡跟很多的一些经济上面的一些损失等等的，而发生这些事情你觉得没有人去承担这个损失吗？所以我会觉得这其中可能会有一些莫名的联系啊，它不一定是很直接相关啊，只是个人的一个基于玄学符号上的小猜测。那我们再假如 小明他选择清明节去表白，
我白眼都要翻到天上去了，你为什么要在清明节表白？别的日子就不行了是吗？
就清明节放假嘛，那出去玩的时候忍不住表白，这也是有可能的。但是我们只是打个比方，你在不好的日子里面去做了一个重要的事情，这相当于是引了一个坏的磁场，给自己这一个项目选择了一个艰难的模式啊。所以先这两个坑我觉得是一定要去避开，而且是同时避开啊，就不是说你避开了一个就 OK，连命跟月破日你都需要去同时避开。
当你发现的时候你就会避开，当你没发现的时候你该干的已经全部都干完了，你也很难会发现是这个日子出现问题。
不是啊，那你学了之后你天然就会知道说，诶，我下周有一个重要的事情要去做，比如我下周约了一个重要的客户，我下周准备要跟小美去求婚，你得先看一下日子啊。你明知道自己下周要干这个事情，你就提前看一下有没有刚才说的那个冲连命，或者是说冲了啊那个月破日等等的，那有你就往后挪一下呗。幸福是值得等待的。
这个知识也是非常简单的，只有六足，我们把这个六足给它背下来。
对，
那除了说这两个的话，还有其他更多的因素吗？
有啊，就我学了择日之后的话，我有一个很深刻的感悟，就是坑呢是无穷无尽的，就多到你根本讲不完。而有一些坑呢，它还会专门针对某些场合它才会出现。
这个坑还有专项练习的是吗？
对，专门一些场合它才会成为坑，如果不是那个场合它又不算了。所以你看是不是很复杂？你比如说我们搬家、装修、开业，这是最常见的坑是什么呢？就是三煞位。我记得之前节目里面是应该有讲过的，有讲过这个三煞以及戊己都天，那以及最近学的一个新的叫做罗天大退，这些都是关于装修里面的坑，它专门是因为针对啊坐山，就有方位这些事情。
这个坐山和方位
有必要解释一下对吧？
得解释一下，不然真的听不懂。
好的好的，所谓的坐山和方位是怎么样呢？比如我们搬家，新屋入伙吧，新屋入伙你肯定都会去择日子对吧？但这一个行为它本身除了人的年命，就是你家里面有多少人，比如你家里面有爸爸妈妈还有小孩子啊，就三个人好了，咱们也不要太复杂，那这三个人的年命当然都是择日搬家这件事情要去考虑到的三个主体。可是呢，除了三个人以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主体，就是这个房子本身。而房子它是有它的坐山朝向的，你比如说坐北向南，坐西向东，那这一个就是坐向，就代表了这个房子啊。因为我们说嘛，择日它是一个符号语言体系，我们刚才通过生肖年命将人转变成了这个符号，但现在我人是住进去这个房子里面的，那这个房子我怎么样把它转化成那个符号语言体系，靠的就是坐山这个信息点。那比如刚才讲到的坐北向南，北就是这个房子的符号，选出来的日子也需要去考虑这个房子北这个符号的信息，因为你要住进去啊，所以那个日子它本身也不能冲这个房子的方位，不然的话呢它会产生一些比较猛的一些土煞。
土煞是啥？
土煞，土的意思，房子的意思，就是一个俗语吧，就这么去说吧。土就是比如说跟房子相关的所有的煞气。因为为什么要用土呢？是因为动土动工对吧，你装修房子在以前的话你是要挖地基的嘛，你现在是商品楼在啊，那以前人家是要在一片土地上面去建起一个自己的房子，然后还有我们的阴宅，阴宅本身也是土嘛，所以用土这个字来归类，只要是跟房子阳宅阴宅相关的那些煞气都可以用土煞这个词。
好，那比如啊这个坐山朝向，比如说我家是一楼，我的门朝南边开，那我这个是坐北朝南对吗？
不是用门了，商品楼的话是以客厅阳台去论的。
OK， 你刚刚说的这个是普通商品房，它以客厅为朝向嘛，同样是商品房，但是我在一楼，我有一个单独开的门，那这个是不是以我的门为朝向？
对，因为的话在我们的商品楼里面的话呢，阳台它必然是整一个家纳气最充盈的那个地方，就像是一个人的鼻子，人的鼻子是朝前面的嘛。
那我这个客厅它本身没有窗户啊？
为什么客厅会没有窗户？
哦，我们家的情况就是有一个独立入户的大门，然后有个院子，再走进去又是一个里面的门，然后进去就是客厅厨房这个。
哦哦，你们家的那个情况，那这个时候的话就可以以大门来论。
那像这种以门的话，就比如说是店面 它其实也是乙门，对不对？那独立的自建房它也是乙门。
对对对，你们家那一种的话就可以乙门去论朝向。
那刚刚的话是因为讲到了房子这个啊，我们有一系列不同的房子，他们都有不同的坐山和朝向。有什么事情是没有方位的？就比如说我出门办个事儿，我要去我南边的这个公园。
首先哈，目的地它有方位，这个是你前往的方向，它不是坐山。坐山是我坐在这里之后的话，它有了一个朝向。你比如说房子，对不对？或者说摆件，你的锁笼摆在。
我没有锁笼。
招财猫。你有一个招财猫，然后放在那个地方，它也有招财猫的那个正面跟背面。这个时候它才有坐山。但是我要去一个公园，公园它只是有方位，我只是有一个目的地的前进的方向，这不意味着那个公园有坐山朝向，是两件事情。因为呢，你在出门办事的时候，你过去那个公园啊，或者说你买了车要去 4S 店里面提车，对吧？这件事情它虽然有方位，但是它没坐山。你这时候只要去考虑什么呢？就是年命跟月破日啊，就 OK。如果有更深的知识体系，你当然可以考虑很多了，比如考虑什么汽车是不是保护我们的东西，一般呢就用贵人日来提车，大吉大利。还可以去给汽车叠个 buff， 说不定就可以引擎一响就黄金万两。
这个主要是提车的那个人他自己的那个贵人日就可以，对吧？
对，毕竟这台车总有一个，就比如说这台车是你买的，那肯定是你用的呀，就或者说是你开的呀，那你开就以你为主啊，因为我们最终还是要落到人本身。那你说那我公司开车，那公司开车你就以老板呗，或者说经常用的那个业务啊，用他的那个年命去进行一个参考就好了。
又是额外掉落的知识点，不错。那我们刚刚其实提到就是说提车可以用贵人日嘛，所以当我们避开坑之后就可以选择吉利的力量，然后呢给我们自己去叠 buff。
生活呢有很多时候就像是神庙逃亡或者是马里奥赛车这样子的一类的游戏，我们在这条赛道上面首先要避开的肯定是陷阱跟攻击，然后你才是干嘛去不断的收集金币或者那个道具啊。玩过马里奥赛车应该都知道，你只要踩中那个加速带是不是可以给自己提速，然后实现更快的那个办事效率，冲过终点。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趋吉避凶，就你先避坑先避凶，然后再去找那个吉祥的力量。
好，下面就要进入到我最期待的环节，就是你来听听看有什么吉祥的力量哈，只要我跑得够快，霉运它就追不上我。
最简单的一些用法是十二间星里面的辰日跟开日，这个我觉得是很简单，就你只要会查应该都可以会用。因为歌诀里面是这么去讲的，就是辰开皆可用，你只要是辰日跟开日都是比较吉祥的日子。而且刚才这个所谓的辰日跟开日，换一个大家都比较熟悉的称呼，黄道吉日。所谓的十二建星月令地支跟日子地支之间的十二种关系，那比如这一个月是我们的戊辰月，月那个辰就是我们的月令地支嘛，那每逢辰这个日子那就是建日，然后呢我们就会依据什么建除满平定直破微尘收开闭这样子的顺序去排列这个十二种关系啊，这也就是十二建星。当然这一段听不懂没关系，因为作为一个现代人呢，我也是习惯性的使用辅助大脑的，所以万年历 APP 里面通常都会有这个十二建星的提示，我们就可以根据这个每天的十二建星来进行一个选择就好了。
这个十二建星的话在我们23年12月份的开年讲座其实是有提到的，那这个里面呢除了辰日和开日之外还有破日和闭日，虽然听这个名字它不是什么好日子，但是有一些特殊的情况也可以用上它，比如说你想跟前任分手但是怎么都分不掉，黏黏腻腻，你就可以选择在破日跟他一刀两断，就是哎割袍断义了，就是这种日子的力量据使用之后的人反馈哈，它是彻底的分开了，就是拉黑之后就再也没有然后了。
这个其实就是董公择日啊，它就是根据十二建星这一个最基本的内容进一步的拓展出了很多神煞，这个神煞那当然就很复杂了，我就真的没办法去研究。它主要就是考虑了天干地支， 然后就会更加的详细。嗯，不过我当时看完《董公择日》那本书啊，就简单的过了一遍之后，我就发现它里面是没什么吉祥的日子的。就你看他那本书呢，就是凶多吉少，就每天你看他不适合做什么就 OK， 就他会很认真的告诉你今天不要做什么，你知道这个就行了。他很少说今天适合做什么，所以就他就很符合董公开篇的那个观点啊，就普通人嘛，你不要考虑那么多吉祥的东西，你先避开不好的就 OK 了。这就是这位大神他的一个人生观。
那如果这样讲的话，你这边是不是有一些比较简单快捷又好上手的催吉方法呀？
就刚才不是说了吗，十二件心得，成日跟开日啊。那当然啊，如果我们还想有其他一些择日上的叠 buff 的话呢，比较简单的就是你挑选自己的路，就他挑选自己的路日就好。路他的就是那个福禄的那个路啊，它代表就是幸运的意思嘛，幸运日，很简单，就这么去理解就行了。而这个也是根据年命来进行选择的。就举个例子啊，今年2024年它是甲辰年，所以今年出生的小伙伴呢，他的禄，就他的幸运在哪里呢？甲禄在寅，每逢寅日就是他的幸运日。因为禄它代表的是好运、福气跟收获，所以我们可以根据这个人他的出生年份定义他的专属好运的那个意思。但当然还是那个思路原则，就你先避坑，你躲避冲年命的月破日日一类的东西之后，你再去选择辰日，再去选择禄日。择日其实就是一个一层一层的筛选过程，就精益求精下来。
这个禄它其实就是十二长生的那个禄，对吗？
对。
好的，听到这里不知道自己是什么禄的朋友不要慌啊，大家可以移步我们的公众号，到时候我们会推出这一期节目内容的文字精选版本啊，我们会把这个东西放进去的。那讲到这里的话，就如果说是要往专业人士方面发展，就如果专业人士他们有什么更厉害的技法吗？
我曾经看过一位前辈他对择日技法的一个分类，我觉得写得很详细，也写得很中肯啊。他说大概就是有重辰法，然后禄命法，然后天星法等等，就这些名字听起来是不是已经很厉害？那当然它的分类是很详细的，还有什么运气法啊、紫白法等等，就我其实不是记得很清楚了，只记得住前面那几个。就所谓的重辰法，重临的重，辰就是十二地支的辰戌的那个辰，今年甲辰的那个辰。它这种方法呢，神煞的吉凶，刚才一直提到的十二见星还有董公择日，在计算时间日子本身所蕴含的神煞力量。当然你不要问我这个神煞是怎么出来的，我还没研究到那一步，但我只知道有这么一个东西存在，以此来辨别。我一直觉得你用神煞去判断这个日子能不能用，是好是坏，这种思路啊，就很像是神农氏藏中草药一样，就这棵草它有什么样的药性，它可以治什么病，它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这个就有点像是神煞去看日子的那个思路啊。比如说什么红鸾啊、天喜啊、什么白虎日啊，这一些都是神煞嘛。当然神煞是千变万化的，每一天都有不同的神煞，相当于中草药它也是有很多的一些药性等等啊，是这么一种思路。然后第二种的话呢，就是禄命法，就是将日子比喻成八字啊。比如我选择今天去开公司啊， OK， 那我就用这一天去看一下这家公司的情况，不是有一个时间节点吗？在明天早上九点钟开那个门啊，开放那个鞭炮，就意味着我这个公司成立了。那成立了，它是不是就有一个公司的八字出现？那我就可以去盘这个八字，复盘整一个的日子的情况好还是不好？那有一些是剖腹产的呀，是不是也是一样？你选定一个好日子给公司诞生，比如说你挑个龙傲天的日子啊，那这个就是禄命法了，怎么吗？
龙傲天很帅的。
然后啊，还有就是天星，天星法其实我觉得是很好用的，因为它是根据天上的星宿的那种运行轨迹啊，借用星耀的力量给自己叠 buff。 哇，我觉得这个光听起来这个原理就已经特别的酷炫。你想一下，满天星辰都是你的力量，都是你的靠山。其实在咱们师门里面最常用的天星就是太阳、太阴、真地的这些星耀的一个择日法。你比如说天地倒三倒坐、太阳值日值时，这些都是特别威严还有刚猛的力量，毕竟那都是一些很有地位的星宿，照耀到了某一个方位，你这时候你就跑到那个方位去办事，如同一个国家领导人他出巡到某座城市，对吧？然后你就跑到那个城市去办事啊，那肯定是很安全的。这个就是天星法的一个择日的思路。 都讲到这里，我还记得你当时在弟子班应该是学了一个雷霆日课的。
对，我记得这个名字。
你当时还信誓旦旦，对，你当时还信誓旦旦的说，我回去就要把2024年的雷霆日课全部排出来，然后给我们加叠 buff。 这个事情现在已经四月份了，请问你的进度在哪里？
我记下来了。
你记下来的意思就是哦，就是还没有开始对吗？
我努力在这周落实一下。
就是一年也就12个月，你已经浪费了3个月。
哎，没关系，就跟做这个年度计划一样，我们可以在任何一个时间点重新开始。
刚才我们有说到雷霆日课嘛，那雷霆日课它就是一种类似于运气法的一个归类了，因为它是利用日子之间的那个天时力量，那个季节气候的那种力量来引导到某个方位某个人身上去啊，也是一种很猛的择日法，但它就跟天星是不同的思路。所以择日的那个门派跟方法我觉得是非常的精彩纷呈，这也是很难学的那个原因啊，因为太多，而且很多时候那些先生教你的话呢，就如果你没有辨别能力，你也不知道他
教一半藏一半，
就人家不藏，但是呢他可能也没有把那个原理讲清楚的话，你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一天可以。
哦，我懂了，要看悟性。
对啊，就看悟性了。
其实就是没有办法用科学的语言把这个逻辑讲清楚的时候，
你就学得很糊，对，就很糊里糊涂了啊。所以当我知道一个择日法它为什么奏效，我一定要找到它背后的原因啊。有可能它用的是一个自然规律，比如说运气法它就是一个自然的天时五行的一个规律，然后如果用的是天星那一派的方法的话，哦，原来我是在引动太阳对吧，我是一个背后有阳光的男人啊。那还有真第二星，那些都是很厉害的一些择日法。但是呢，越厉害的择日法它就必然会有一个毛病，就是你很难选出那个日子，因为择日你是没有办法改变的，找不出来就是找不出来，不行就是不行，你怎么去跟老天爷理论说你帮我改一下，那明天我要让明天变好，就明天会更好，它只是一首歌。
我突然间想到了之前陈老师他举的那个例子，他说有一个客户找他帮忙选日子去剖腹产，陈老师非常努力的选了一个超级牛逼的日子，就很厉害的日子给到那个人，结果呢那个人呢他就说哎呀医院不给，说这个时间呢就是做不了。常老师就很生气，就说你的关系要到位啊，你想想办法呀。就常老师就认为，就如果你真的想要用这个日子，你就应该破除万难，花钱花关系或者花什么的你都要努力去想办法，哪怕是转医院去私立医院，但是最后就是没有办成啊。然后完了呢那个人又来找常老师说，哎，老师你帮我再选个日子吧。常老师，我再也选不到这么好的日子了，我再选的任何日子都没有那一个日子好。
所以择日办事能遇到好日子而且能用，那真的是很有福气的。那个过程啊，或者说你能用得上这个日子的话，我觉得也是意味着你这件事情本身很有未来，这是你命中注定的东西。很奇妙的，我们师门其实有很多师兄他以前也会遇到一些很好的龙穴嘛，对吧，但就是下葬不了，很奇怪，当到他就那个地买都买下来了，也择好日子了，结果去到的那一天就是出问题，就是有各种各样的情况导致了那一天不能用，就你没办法，也不知道为什么，就那个只能说福气未到了。那我个人发生在自己身上印象比较深刻的日课，就是我们的那个择日日子的话呢，就比如我前段时间不是传了两次法吗，那个关帅的那个传度的时候，他是选了一个庚辰日跟乙酉时，那天干乙庚是相合的，地支呢又是辰酉又是相合，而且全部都是合化为金，关圣帝君本身五行属金五曲嘛，所以自从传法之后的话，我也一直选的是就练的是很好的那种情况，就你能够遇到那一天去传这个法，它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外应，或者说它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起点，它能够给我们提供很强而有力的帮助。另外我也很记得我当时拜师入门的那个日子，那个日课的格局师父称之为第三奇格，就地面三奇的那个格局啊，咱们不需要太知道是什么意思，反正你只要意识到这很厉害，这一个是一个特别适合去学风水的日子格局就 OK 了。能够在一个好的时间点去做了这件事情，它不仅仅意味着这件事顺不顺利，它还代表了这件事情呢 可以影响你很长远，而且是正面的持续性影响，这就是好日子的重要性。
你要是这么说的话，我突然又想丢锅，但是觉得不好。
就拜师的择日吗？
不是不是，主要的还是你的盘很好，你的盘呢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风水先生的盘。 OK， 我记得我们之前弟子班的时候，同桌他有说过嘛，师傅他学了几十套择日的方法，但是它都没有出现知识架构打架的情况。像这个事情你知道是怎么做到的吗？或者说你有没有看过师傅他完整的这个择日过程？
有，前段时间刚看完一次，我觉得总结起来就是八个字，就理清范围，抓住主线。首先我们先说一下理清范围是一个什么意思啊？择日它跟我那个紫微教学里面提到那个观点以人为本是一样的，你得先知道对方办什么事情。你比如说搬家、葬坟还是结婚、出行啊，又或者说开业、签合同、领证等等，对吧？因为不同的事情你是需要不同的力量来扶持。你比如说阴宅、葬坟这样子的一些项目的话呢，你最好就是用天星法。为什么？因为你首先你要借助天上星宿的力量来引动大地真龙穴的那个磁场啊，你只要是风水啊，不管是阳宅还是阴宅，你其实都可以用这一套方法。那当然哦，讲到天星法，我们刚才也提到有很多技法的嘛，你尊第二星的呀，你乌兔太阳啊，真独母太阴啊，那还有天星正运啊等等，这么多技术在你面前的时候呢，你就需要去抓一个主线出来，在众多技法里面你找出一个主要的技法啊，把它作为一个树干，其他呢就搭配着来看啊。那师傅他一般就是选用天星正运作为那个主干，因为这一套技法它是涉及了元运、节气、星宿的一些计算在里面，就它有很多参考的一个很多参考的一些因素吧，所以它这个技法就号称有七成还是八成还是九成我忘了，因为我也暂时还没有完全的学完哈。就你要符合天星正运它所有的层级的日子，我觉得应该是寥寥无几，就甚至你有可能一辈子你都遇不上，因为你要相当于是过几关的那个意思嘛。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你先不冲年命，对吧？这第一关，然后不要月破日，这是第二关，然后又后面各种各样的关级。那当然哦，天星正运不是我们刚才讲的那么简单的，人家是按照那个元运啊、节气啊等等那些算法，只要是通过了天星正运前几关啊，你比如说元运关、司令关、九星关等等的，你过了这几关之后的话，这个日子它大概率就差不到哪里去。这个时候天星正运它后面那几关你过不了没关系，你再去考虑一下其他的技法，你比如说天地二星、尊第二星、太阳星、太阴星等等的，你过完这几关就如果很有幸很符合的话，那就很厉害啦，这个日子就最后好不好，就得出这个日子之后呢，我们再通过八字的那种看法，对吧，来搭配一下这个日子的格局，看一下选出来的这个日子跟命主之间有没有形成一些比如我们刚才说的禄的那个关系，或者说是符合他啊，辅助他的那些关系，有就更好，没有呢那咱们也不强求。那以上就是通过择日的方法把日子选出来了，通常到这一步的时候呢，就会得出一个或者两个啊、也有可能是三个的日子哈，但还没有结束。就去到这一步之后的话，我们也只是动用了择日的技法，出来之后呢，就会进入第二个阶段，就是预测术的检查。师傅他一般会用六壬这个预测的方法，你不是用那个择日得出了一个时间吗？可以知道年月日时的，对吧？就用六壬这个预测术去对这个时间节点进行第二次的检查，相当于是对这个日课啊进行一次 S 光的一个检验了、来看一下这个日子会不会出现太差的那些符号啊，而且这个符号会不会跟命主之间产生很严重的关联，如果有那其实也不能用。这时候呢它不是局限说一定要用六壬预测的，比如我自己我就是用紫微斗数来进行一个预测，用这个时间节点起了一个斗数盘，看一下它的格局如何，它的象意如何。我记得我当时还拿了师傅的那个笔记，在里面找了两个案例去进行对比嘛啊，比如说 A 日子呢是师傅他当时说哎，这个日子比较一般，因为对方他急着入住没办法，无奈之下只能挑了一个比较普通的日子。 B 日子就是一个特别好的日子，特别旺，各种力量叠加上去。结果我起完两个斗数盘之后的话，就发现 A 的那个盘是真的一点四化引动都没有，就完全没有力量。就如果用我们的那个三合的那个理论去看的话，这个盘就没有什么太好的力量去引动，让他那个人入住之后是变得很好。 可是 B 的那个盘真的不是， B 的那个盘是流年的路又在里面，命宫跟那个田宅又有很强的能量交集。那后面我就问了一下那个反馈嘛，就是 B 日子的那家人他入住之后的话，就首先是每个月不知道为什么他可以省下十几万的生活成本，就我觉得这个事情已经很奇妙，就为什么可以省下十几万的生活成本，
成本到底是多少，
我就 没详细啊，没详细问啊，就反馈回来就是这个信息嘛。然后
这说明命主本身就是有福气遇到这个日子，
对，那当然人家也是可能身份地位各方面的都不一样嘛。省下十几万这还仅仅是第一点，后面是他们的事业蹭蹭往上涨，就进驻股东啊或者说董事会等等的这种级别，所以就是那个日子入住之后就一直很好的这个状态了。所以当预测术这一关过了之后的话呢，那就进入到最后一个环节了，就是问祖师爷，就拿着日子到祖师爷谈钱啊，祖师爷说可以用那就用，不可以用那就回到最开始重新去选啊，这是有一整套的过程下来，所以他很累。
我终于知道师傅的择日为什么这么贵了，值得。
所以你是不是赚了？
那我当然是赚了的呀，我结婚那天就领证那天那个日子也是非常的神奇。我最开始是找梁师兄的，但是梁师兄太忙碌了，最后只能求到师傅老人家那里。他给我的那个日子是反正是正月十二嘛，正月十二他师傅的意思就是说在八点半到九点之间把证给领了。因为那段时间其实领证的人还挺多的，我还很害怕，因为北京这边你要去预约那个民政局的时间，我很害怕说我可能起不来，或者说我错过了这个时间点。结果那一天的前一天晚上北京就下了大雪，下大雪第二天我们很早就起来了，起来的时候呢其实出门还是晚了一点点，我很怕会堵车，结果一路顺畅到那里的时候还差五分钟才开门，八点半。我们又等了一下我们的那个跟拍师嘛，就等了一下他，我们是第二个进去的。进去之后五分钟，这是我人生第一次领的最快的一个证，流程非常的顺畅，就
没有体验感是吧？
没有，他只问了两个问题，你是什么学历，做什么工作，恭喜你百年好合。他在登记的时候可能是要登记你的文化程度吧，
但是好像你领完证之后就戒指就掉了呀。
没有啊，那个是鄙人粗心大意哈，在大雪天的时候那个手指热胀冷缩，但是我就找到了，重点是他又找到了，就一切都非常的顺利，
就在一个茫茫雪地里面居然还能找到一个戒指这么小的东西，我觉得也很好运。
对呀，而且我当时我还非常急的，就是开了个奇门盘，我说他应该就在这儿，他也没有被人捡走，那我们就再找找，就找了一下就找到了。
所以啊，一个好的日子多么的重要。
那话又说回来了，就是前面呢其实我们聊了很多简单的择日方法，但是到了师傅这里这个难度直接蹭的一下就上去了。那作为这种择日这个技术作为玄学里的高数啊，就是石山老师你的进度条到底到了哪里？
不要问这种悲伤的问题，就大事情啊，出于责任心的考虑我是肯定不会接的。就哪些大事啊，比如结婚这些对吧，你领证这些，然后还有那个神位搬动神位，这个是遇到最多的我们的听众朋友他们会过来的。因为很奇怪，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过来找我看风水的，家里面神位摆的不好，可是第一个是比较难改哦，这本身就是第一点，没有地方，没有其他地方可以去放嘛。然后你哪怕可以去放的话呢，那又涉及到了搬家搬神位的问题，那这个就很困难，很难去操作。所以很多时候我也不敢太去看这一些信息，因为看的时候我以我目前的能力，我也没有办法去给对方进行一个选择跟建议。地方我可以选出来，但是择日这一整套的流程我是不敢保证的，所以像这些大事的话呢就比较的难。那很多时候都只能是往回去喊师傅啊，就我先选一个日子出来对吧，然后就拿去给师傅去过目，去做这个作业的检查啊。那这是我目前的一个进度条。但是你说小日子小的那些事情的话，我觉得无所谓啊，你摆个东西这些有多难。
其实你前面有讲到就是小事情，那搬家这件事情目前对你来讲属于小事情的范围吗？
我可以保证不出问题。
听懂了。
对，但是对，就是那你说要去引动很好的力量可能就不太行。就反过来说搬家的话呢，我可能以我自己的知识体系我会用奇门。
我懂，你给我选过。
对，因为我会选择用奇门去看， 因为你用玄门啊，对吧，你用奇门去看的话呢，我一样可以找出那个时间点。因为你搬家你只是需要用一个，就你只是出去嘛，你只是顺利的那个过程，然后你多少引动一下贵人就行了。可是呢你入宅开灶，它是涉及到那个灶台的一个朝向，它也涉及到你整个家的朝向等等的，那它会需要考虑更多的信息。它这个可能就在奇门里面它能用，但是没有那么的完美啊，它没有办法去做到特别旺的一个层次吧。所以我就你说搬家我可以，但是入宅我就不太愿意，以我当下的技术啊，我是不愿意去做的。
石兰老师好好学，
听你这个语气你真的是就已经预料到自己未来十年都不会把这个择日给拿下，对吧？
因为要学的东西很多，但是石兰老师你既然有心这条路，那就这个重任就交给你了，我会给你丰厚的大红包的。那今天其实聊了非常多非常多的内容，我觉得有很多的干货，还有很多超出预期的这种小礼包的出现吧。虽然不知道大家还记得多少，但是可以反复收听哈。如果说没有办法反复收听呢，也可以移步我们的玄门有理同名公众号，到时候会同步上线这一期节目的干货内容吧。我们很多的例子这一些我们到时候就不在文章里面出现了啊。那今天的节目其实也快要结束了，石兰老师你有什么想要说的吗？
我觉得大家可以在评论区分享一下，当你听完这期节目之后，你没有回想生活里面我遇到的某些重大的人生事情他的那天的日子啊，如果你们是很记得的话，就可以去翻看一下，是不是刚好就是破日，刚好就是年冲命，或者说冲年命等等的，你都可以去翻阅一下嘛。就像我们的小伙伴那样子，去看自己公司那些不顺的项目啊，刚好就遇得到。因为十二建星它其实很简单，你只要会百度会查阅，我觉得都可以学得会。
嗯 ，OK， 关于择日这件事情，你的第一本命书口诀册，这个口诀册呢，我们的更新也即将进入到尾声了哈。我们的加餐将会再加三篇跟择日相关的内容，会有一些升级的趋吉避凶的东西。如果大家对此感兴趣的话，也可以购买我们的这个小报童然后进行学习。 OK， 好的，今天谢谢大家的收听啦，我们就到这里啦，拜拜
拜拜。